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吕宪冤狱13年多，内蒙古王秀芳又被枉判4年，曾遭12年冤狱迫害，天津刘海滨日前失联，四川凉山州甘洛县政法委书记阿莲俄来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法轮功学员王秀芳女士今年7月13号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绑架诬告，后被非法判刑4年，现正在上诉。现年56岁的王秀芳原是一名教师，修炼法轮功前她身体不好。1997年学法轮功后，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事先替别人着想，身体也得到了健康，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喜悦和幸福。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王秀芳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做好人说真话，曾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2次遭非法判刑，累计刑期7年多，3次遭劳教迫害，6年之后又加期5个月，身陷囹圄共计13年多。在这些年当中，王秀芳遭受到中共灭绝人性的迫害，被强制跪着、蹲着、撅着，坐铁椅子、背靠、吊靠、曝晒、强迫插管灌食、电棍电击、罚站、掐、踢、站马步、不让睡觉、脱光衣服冷冻、强制他把头扎到屎尿桶里、被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精神和肉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和伤害，九死一生。王秀芳的丈夫因为妻子被绑架关押、抄家抢劫，承受不住，扔下2个幼小的女儿离家而去。女儿们在害怕、痛苦、思念妈妈的悲伤中长大。大女儿12、3岁时就辍学、打工自谋生路。今年7月13号，王秀芳在元宝山电厂打工，给人讲法轮功真相，遭到受谎言毒害的人恶意举报，被绑架。现在她被非法关押在内蒙古赤峰平庄看守所。11月初，王秀芳的女儿去看守所给妈妈存钱时，才得知她的妈妈又被枉判4年。对此，公检法人员没通知王秀芳家里的任何人。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东丽区法轮功学员刘海滨先生于今年10月19号后突然失联，亲友们担心他又遭中共人员的迫害。现年56岁的刘海滨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曾经是天津轧钢厂的管理人员，被单位作为主要领导干部培养。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刘海滨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遭中共迫害而失去了工作。2000年，刘海滨在为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材料时被绑架，被非法判刑4年。在监狱，刘海滨因不放弃信仰，被狱警采用各种酷刑折磨迫害。原本他体重180多斤，到4年后出狱时只剩下80多斤，他无法正常行走，失去了工作。2008年5月，东丽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头目常万新纠集了20多人闯入刘海滨家，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抄家，并绑架了刘海滨。之后刘海滨又被冤判4年。2015年9月，当局以刘海滨控告江泽民为由，再次将他绑架并非法抄家。2016年3月，天津东丽区法院罔顾法律及事实，对刘海滨非法判刑4年。刘海滨因坚定真善忍信仰，被中共3次非法判刑，遭12年冤狱迫害。日前他突然失联，亲友们担心他又遭中共人员毒手，并请知情人提供相关信息。 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11号，四川省凉山州甘洛县中共常委、政法委书记阿连俄来因严重违法违纪被查。他在担任甘洛县公安局局长、政法委书记时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年58岁的阿连俄来2003年12月至2011年10月任布拖县常委、公安局局长。2011年10月至2016年10月任甘洛县常委、公安局局长。2016年10月至2021年10月历任甘洛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在阿连俄来任职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公安局局长、甘洛县公安局局长、政法委书记期间，他为了升官发财，无视法律，迫害法轮功。当地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非法判刑、绑架和骚扰。布拖县法轮功学员毛开明、刘金华在阿连俄来任布拖县公安局局长期间被迫害致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阿连俄来因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老兵节游行，法轮功学员展现美好；台湾法轮功学员排字壮观，游客感动佩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11月11号是美国退伍军人纪念日，简称老兵节，今年是第103届。当天，全美最大的老兵节游行在纽约曼哈顿举行，与往年一样，法轮功队伍再次成为游行队伍中的亮点，把真善忍的美好带给民众。今年的游行有超过280支队伍、数十辆花车、2万多人参与。游行队伍从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26街出发，往北游行，直到45街结束。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练功队、旗阵、莲花舞蹈队、腰鼓队、横幅队、LED 车逐一亮相，在第五大道上浩浩荡荡，中英文横幅“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大字分外醒目。身穿中国古代将士服装的天国乐团是参加游行的军乐团中乐器种类最多的，他们为游行带来“法轮大法好”、“法轮圣王”、“星条旗永不落”等乐曲。当他们的队伍经过主席台时，台上的军官们报以热烈掌声。美国陆军上将罗德·福克接受采访表示，天国乐团太迷人了，他们才华横溢，队伍规模庞大，精彩绝妙。在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经过时，主办方老兵委员会的主持人高声说：“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有五套功法，倡导真善忍。他们每年都参加游行，感谢法轮大法的参与，主席台上发出的掌声与观众的热烈鼓掌连成一片。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12号，来自全台湾各地5000位法轮功学员齐聚台北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顶着烈日排出法轮图形及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的大字。壮观殊胜的景象吸引着许多国内外到访游客驻足拍照，并表达感动佩服之意。珍妮女士每天在自由广场附近运动，她看到法轮功牌字很多年，发现每年牌的字都不一样。珍妮说，今天的天气很热，法轮功学员们可以坐得住很不简单，这必须得有很大的定力和健康的身体才办得到。 从事行政业务的陈小姐十分专注地观看了法轮功学员排字，她表示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在这么短时间内安安静静的，没有嘈杂与喧闹，很平和，感到非常震撼。他还特地绕广场一圈之后认真地说，场面很壮观。排字活动后，5000名学员转换成练功队伍，展示5套功法，动作缓慢圆，而且简单易学。很多民众表示场面壮观，很漂亮，也有人当场表示要学练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472亿。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注意安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3日。迫害尚未结束，大陆学员注意安全的事已经说了很多遍了，但总有一些人遇到事情还分辨不清或者不重视。例如今年海外学员中发了订购冬装外套的通知，有了神韵作品、干净世界、希望之声等一些可以订阅的内容，就有人在大陆学员中公开或半公开的集体征订，还出现代购等等各种花样，还有用支付宝、微信等大陆控制的支付方式付款的。这些事不仅涉及大陆学员的个人真实信息，包括姓名、住址、电子信箱、电话、银行卡等等信息，而且究竟是谁拿走了这些敏感的个人信息，这个人是否可靠，拿走的信息储存在什么地方，存储的电脑等媒介是否干净安全，都无法保证。所以这类做法从很多层面来讲都很不安全，大家应该学会举一反三了，否则下次有人再推出一个名目时，自己可能又不知道该如何做了。顺便说一下，还有些学员习惯于显示自己和强加于人，比如练功音乐，有了1小时的就自行制作2小时的，要求正式发布2小时的，还有人说层次高了就不用练功音乐了等等。个人有时间想多练属于是个人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也不要抱着显示心。记住，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改动师父的东西都是乱法，后果严重。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以法为师，学会以法为师，才能不心如浮萍，不随波逐流。明慧编辑部2022年11月13日。
明慧网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71岁年轻老太太每日救人不怠，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佳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1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6年得法修炼的老大法弟子，今年71岁。在我修炼的路上，师父一次一次地点化我，指引我修炼，给我建立威德的机会。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我只有修好自己，多救人，才能报师恩。我虽然文化低，可我还是要写交流稿，向师父汇报自己的修炼体会，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提高心性才会救更多的众生。为了救度众生，我用过手机讲真相，也用过语音电话讲真相，有时也面对面讲真相。近些年，我一直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不管逢年过节、严寒酷暑，也不管刮风下雨、下大雪，也不管邪恶的疯狂大抓捕， 我都从未耽误过救人。我每天凌晨起床练功，上午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我天天都骑着自行车，像年轻人一样轻盈，孩子都不在我身边。我一个人做饭吃饭都很简单，除了有时去看望兄弟陪妹妹学法，其余的时间都用在做三件事上。几年来，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有很多的体会，主要就是必须按照法的要求归正自己，提高心性，才会救更多的人。2022年1月的一天，在一个超市里，我给五个中学生讲真相，他们当时表示接受，并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离开后，他们用手机给我照相，并报了警。我走出超市不远，被一个特警绑架到派出所。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当晚就回到了家。到家后，我静心学法，向内找自己。多年来，我一直很注重学法、修心，做好三件事不敢怠慢。特别是去年初以来，我和结伴的同修比学比修，我每天劝三退的人数在增多，我为众生得救而高兴。虽然也遇到过不听真相的，甚至说三道四的，只要自己不被带动，我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化险为夷，一直做得很平稳。但是我总感到正法到最后了，留给我们救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心里很着急。特别是看到大街上、商店里、超市里、地下商业街和各个公共场所那么多人，还有很多人没有明白真相，他们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啊。一旦正法结束，他们就会失去万古难遇的机缘。越这样想，我就越想多救人。就在我被绑架的前几天，一位同修问我，听同修说，你说过每天不劝退30人不回家。听完这话之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同修们从哪儿听来的呢？我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呀。但后来我想，这可能是师父借同修的嘴点悟我，也许我就应该救那么多人吧。为了多救人，每天结伴讲真相的同修回家后，我还要再多讲几个人，有时天都黑了才回家，也常常能在一天内达到同修说的三退人数。有时达不到，第二天就想多讲，把昨天没达到的数补上。这次受到干扰后，我一时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我求师父点悟我哪里存在问题的时候，学法中我悟到，我们是修炼中的人，不是修炼中的神，是人在修炼。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度的，任何事情都有个度，不能走极端。师父让我们多救人，救人数量当然越多越好，但是三件事缺一不可，都要平衡地做好。之所以被同修说的数字而带动，就是我有一颗隐藏着争强好胜的心，面子心，正视自我的心。当把心只放在劝三退数字上的时候，学法的时间就少了。本来我一直在背法，追求数字的那些天，背法也越来越少了，人心一个个的往出冒，追求数量是未思的，在救人上就会缺少慈悲正念了，讲真相的时候就容易不能把真相讲到位，同时也觉得留给自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学法时心也开始不静了，这就是造成我这次被绑架的主要原因之一。前年有一位同修出现病业状态，找我去照料他，一个多月后同修好转了，我才离开。一次我求他给一位眼睛被迫害不能看书的同修往 U 盘里输语音文件，没想到这位同修竟然没给我输，我只好求别的同修帮助。当时我心里想，你病业一个多月，我每天除了下午出去讲真相外，一天十几个小时咱们在一起，陪你学法，帮你发正念，还尽心尽力细心照料你的起居生活，就冲着这一点，你也不能不帮忙啊。 我心里很委屈。这次向内找，我悟到是自己有怨心，做事站在于同修的人情上了。同修没给书 U 盘，一定是有原因的。无论如何，我不应该怨同修。我一定要吸取教训，向内找。在修炼中出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我从中能够提高上来，这就是好事。我还要谢谢同修。还有争斗心，那年我从戒毒所回来，儿媳妇怕牵连他们，回避我，不让我见孙子。一次儿媳对我说，我就不信管不了你了呢。我说，邪党没管了我，你还想管了我？我没有用善心去和他们讲真相，而是用争斗心的心态对待家人。这次被绑架回来后，我又出现了怕心，对今后能不能多救人，自己能不能安全，有些担心。此时，我知道我有师父保护，师父就在我身边，再出去，心里就很平稳了。我在讲真相的时候有了慈悲心，经常会遇到众生对大法师父一遍遍的感谢，有时我被他们淳朴的语言感动的都要落泪。第二部分，主动求救的众生。今年五月的一天，我市下了一场大雨，我正在街上讲真相，大雨下个不停，路上没有人行走，公交站点等车的人都站在了凳子上，可裤子衣服还是都被淋湿了。我没带雨伞，雨稍小了点儿，我就跑着去取自行车，跑累了就停下来走。一个女孩打着伞迎面跑过来问我，咦，你去哪儿？回家吗？我送你。我气喘吁吁的忙说，谢谢。我一想，这不是师父给我领来要得救的众生吗？谢过他后，我就给他讲真相。这时我浑身上下全淋透了。女孩接受了三退，然后谢谢我。我告诉她，我们一起谢谢大法师父吧，大法师父就是让善良的人得救。孩子，你千万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顺利躲过瘟疫，平安度过天灾人祸。你平安是我的心愿，再次谢谢你。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知道是师父鼓励弟子，又给弟子领来了一个人。我止不住的流泪，太谢谢师父了，这么大的雨天我讲退了13人。今年七月，我在一个市场讲真相时，遇到一个打扮得很漂亮的高个女子，他看着我笑，我走过去，他说，你这小老太太这么好看。我问他，好看吗？他说，真好看。我说，你也很好看啊。他说，没有你好看。边说还摸摸我，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我说，你看，咱们能这样相见，这是缘分啊。大法师父在红音二神路南中说，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好人要平安的留下来，只有三退才能平安，远离中共的假恶斗。我希望你平安度过这大瘟疫，这是唯一的选择。瘟疫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招来的，咱们不能把命搭上。他高兴的同意了。我还给他一个真相 U 盘，他也高兴地接受了，还一再谢我。我告诉他，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要我们救人，你一定要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去好好看看 U 盘里的内容，真正了解真相，你会受益无穷的。第三部分，好的精神面貌来正视大法。今年六月，我在江边给两位女子讲真相。我说，有句话说得好，千里有缘来相会。两个妹妹，我们今天相见，这是哪生哪世的缘吧？我们得了了这个愿。这瘟疫怎么能平安躲过呢？ 我得告诉你们，那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有未来。他俩都同意了。我说，我为你们高兴，你们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命能保，这是你们正确的选择。高个的女子说，姐姐你真可爱，我告诉他们是修大法后我才改变的。一天我给一个小伙子讲真相，他高兴地做了三退，我又给了他大法真相护身符、扫码卡片、真相 U 盘，他都接受了。我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要记牢。我讲完后，一位不认识的同修在旁边看到了，他说，你做得真好，你打扮得这么漂亮，漂亮，真漂亮。我说，我这衣服5元钱买的，裤子贵了点，50元钱买的。他说，裤子也不贵，可是你就是很好看。我告诉他，这都是师父给我的，展现大法的超常，我都71岁了。他说，你太不像了。还有一天，一位同修在江边和一位70岁的老太太在说话，我从远处走近他们，那位老太太非等我到跟前，说要看看我。她说，你怎么会和我年龄一样呢？太不像了。我告诉她，修炼法轮功神奇的事很多。第四部分，给匆匆而过的世人讲真相。我们经常在客运站和火车站附近讲真相，这里路过的人都是急匆匆地赶火车的，有时遇上男士个子高，他们走路我跟不上，我就推着自行车，左脚踏在车蹬子上，右脚在地上蹬一下再蹬一下的撵着和他们并着肩讲，有时候帮他们提东西送一程，他们都很接受真相。一天在火车站广场的路上，遇到一位女子领着孩子，带着两个旅行箱要上火车，很吃力的样子，我快速赶上去帮她推一个旅行箱，边走边讲真相说，孩子，大瘟疫当前，我希望你平安，也希望你的父母亲朋好友都平安，能真正保平安的办法就是把戴过红领巾、入过团、入过党时发的誓言作废，抹去寿印就平安了。中共要解体，这是天意，天意不可违，顺天意而行的人，大瘟疫到来时，天就能保他远离此劫。他用真名真姓做了三退，他说，阿姨你这么好，真是太谢谢你了。我告诉他说，大法弟子都这么好，是大法师父教我们这样做的，谢谢大法师父吧。他一再说谢谢谢谢，又说希望咱们有缘再相会，我也说希望我们再相会。第五部分，国宝警察三退后说谢谢。7月下旬，我给一个国宝人员讲真相，让他三退，他同意了，问他姓氏也告诉我了，问他叫什么名，他不告诉我。我说，我用化名帮你退了吧，他也同意了。当我告诉他瘟疫、天灾人祸来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能保护时，他说，我是国宝的，我要不退休，今天我就抓你，我就是管你们的，专管法轮功的。我心生慈悲，不被他带动，不激起他负面的东西。我说，你不能，因为做什么工作都有好人啊，你也要平安得救啊。其实你也不是那种好坏不分、善恶不明的人啊，我今天就是希望你有个幸福的晚年，别为邪党站队卖命，有个美好的未来不好吗？他点点头不说话了。他妻子说，他这个人可倔了，谁跟他说他都不听。我说， 今天挺好啊，就这一个善念就得救了。神佛看人心啊，三尺头上有神灵，你的一丝一念神佛都知道。只是人被邪党骗了，让人不信神，他坑害了多少人。中国人在无神论的灌输下，什么坏事都敢干，老天要清算他了。他一直听着，不再乱说话了。我没有被他的恶语带动，慈悲众生讲真相，大法善的能量清除了操控他的邪恶因素，使他回归了善良的本性。这时车来了，两人高兴地离去了。临别时我说，祝你们幸福平安，他们都说谢谢。一次我在一个早市讲真相，看见一位女子，我给她劝三退，她先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她说，我是公安局的，我是党员，我能退党吗？我能信你的吗？我一听她是公安局的，心想这个职业的人更需要得救。这些日子省公安厅的人来我市，用什么监控仪器监听监视，我是有许多同修被监视，也有同修被绑架了。我心想，我得赶紧给他讲真相，不能放弃，告诉他不要再被中共蒙骗了，别再参与迫害。我放下怕心，他走哪儿我就跟他到哪儿，告诉他这场瘟疫是淘汰坏人的，好人得留下来，三退能保平安，这是神给人指的路，给人的选择。不管做什么工作，首先你得有命。我看你这个人挺好的，才告诉你这些，希望你平安留下来，明辨是非。我还告诉你一点，将来留下来的人都是好人，迫害法轮功不悔改的人是留不下来的。不信问问天，天理公平，饶过谁，善恶到头终有报。我用化名给你退了吧，真心希望你好。他说，好，谢谢你。第六部分，在磨难中不误救人。不久前我弟弟突然离世，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磨难，因为我妹妹一直身体不好，都是弟弟在她身边照顾，这样我才有更多的时间做三件事。弟弟离去后的第二天，我去殡仪馆的路上，去哥哥家，再去妹妹那儿，那两天除了悲痛还有忙碌，但我没有忘记救人。在遇到有缘人的时候，我仍然保持主动热情地对待世人。两天有九人听了真相，做了三退。第三天，办完丧事后，我又和结伴的同修走上街头。中秋节那天，我把妹妹带去哥哥家过节，这样下午就不能和结伴同修出去了，我就上午自己出去讲真相，到了下午我再去通知同修，一天都没耽误救人。现在我的生活规律都要改变，照顾妹妹需要时间，有的时候她把屋子弄得乱七八糟，还无名对我发火，让我感到很苦。我悟道，救人路上修心急，遇到的每一件事都有要修去的人心，我要抓住每一颗心修去它，修出慈悲心，才能多救人。第七部分，利用特长救人。我年轻的时候是篮球队队员，那时我们的球队常获奖，在讲真相的时候，我经常路过江边和公园，那里周六周日篮球场玩篮球的男孩很多，大多都是中学生。我就过去对他们说，谁的篮球给奶奶投几个，他们都愿意给我，我就跑着扔几个。一次我连着投进去三个球，孩子们看着我很开心，然后我告诉他们，奶奶71岁了，是练法轮功受益的。之后再讲真相，他们都同意三退。毕竟我现在不常打球，过后浑身的肉都得疼好几天，还有一次鞋都跑开了胶，可是为了众生得救，我再累也值得。 我是含着泪水完成这篇交流稿的。我能成为师父的弟子，真幸运，真幸福。弟子今后要更加精进，走好最后的路，做好三件事，圆满跟师父回真正的家。感恩师父无时无刻的看护，感谢同修的帮助。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步一步走出家门讲真相，作者华东地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0号。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是年近八旬的女大法弟子。20多年来，我乐呵呵地沐浴在师父的浩荡洪恩之中。修炼前，我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关节炎、乙型肝炎、颈椎炎等多种疾病。修炼3个月后，我的疾病全消，身体健康，走路生风。我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令亲朋好友称奇，令同学羡慕。有缘人听我讲述身体的迅速康复时，都对法轮大法赞叹不已。下面我说一说自己多年来在救度众生中的一些经历，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如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总是梦见高考。2003年，我老是做一个同样的梦，参加高考。我每次都是信心满满地走进考场，可是答了几个题后，后面的就全答不出了。耳边听到同学们答题的刷刷声，我心里那个急呀。有时即醒后，依稀还记得考题。我心想，这些题平时都会做呀，怎么到考场就不会了呢？觉得不可思议。有时我真是急出一身汗，我干脆起身坐在床边静思，为什么老做这个梦？为什么我总是答不出题？我60多岁了还高考，这是什么意思？是点化我什么呢？当时我悟性太差了，这个梦做了很久，老是解不开谜。那时我在学法上遇到挺多干扰，白天我要照顾老人，家务事也挺多。晚上本是我学法的时间，但每晚总有亲友来家里闲聊，到9点左右才离开。之后我才能学一讲转法轮，心也静不下来，学法也不入心。这样的状况持续了2年左右，直到后来有一天，我猛然想起，这不也是干扰吗？赶快发正念。一发正念，来闲聊的人坐不久就走了，来的次数也少了，这样我学法的时间就多了。有一天我突然醒悟，梦中答不出题，这不就是师父在点化我没有兑现誓约，我需要多救众生吗？师父在讲法中已经多次讲过大法弟子的使命，但我迟迟走不出家门，只是跟亲属邻里讲讲大法真相而已。师父叫我们多救众生，亲朋好友才有多少人啊？要多救众生，就必须走出去，面对陌生人。 回想起来，我退休的前几年，师父已经安排我做一项需要与人多交往的工作，为后面的讲真相做了铺垫。只是我太执着于面子，悟性也不好，感觉面对面讲真相这一步很难迈出来，也为此发愁。当然，我心里很清楚，高考志愿填得再好，分数不够也不会被录取。救人方面如果跟不上，也兑现不了自己立下的誓约。第二部分，光盘自刻自发。弟子的状态师父都知道，师父就慈悲地为我安排了要走的路，先从发放真相光盘做起。2005年左右，我有一次去弟弟家，正好看到侄子因工作需要在刻录光盘。我心生一念，既然我不擅长与陌生人打交道，何不先发光盘，也能让众生了解真相啊。于是当天我就跟侄子学会了刻光盘。当时我已经有电脑，能看到明慧网，我又买来了光盘和刻录机，从明慧网上选择真相资料，编辑刻录光盘，之后往各居民小区的信箱里投放。那几年信箱旁还没有摄像头，所以只要注意避开上下楼的居民即可。尽管如此，刚发时我还是很紧张，心跳加速，手哆哆嗦嗦的。我至今都记得，当我第一次把真相光盘放入居民信箱的时候，脑子里突然打进来了一句法。师父在《红银二怕杀》中说，神在世正实法。师父的慈悲开示令我信心倍增。发了几次之后，我胆子大些了，也一直鼓励自己，我做正事，有师父保护，别怕，别怕。每次出门，我就装上四五十张真相光盘，趁居民出入小区时，大大方方地进去。发放光盘前，我心里跟居民对话：众生啊，大法师父叫大法弟子给你们送真相来了。上下、前后、左右的众生，你们都在家等着，不要走动。等大法弟子走后，你们拿光盘看，看明白后广传，这样你们也是在做好事啊。在当时，这也算是正念吧。发放次数多了，我也总结经验，手里先拿一张报纸或电费、煤气费的账单，偶尔真碰到外面回来的居民，我就假装看报纸或账单，因有师父保护，还是比较顺利。有时我想好当天出去，会突然被干扰，一次出门前我不断的拉肚子，考验来了，去还是不去？但一定好的计划我也不想改变。我想起了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说的，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我心里求师父，弟子今天要去发光盘，求师父帮我，让弟子身体正常，一切顺利。说来神奇，只要一出门做正事，我的肚子马上就好了。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其实只要你修炼，我就在你身边，只要你修炼，我就能够对你负责到底，而且我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你。对师父的这段讲法我深有体会，那几年的发光盘对我的提高帮助很大。我从刚开始的左顾右盼、慌慌张张，到后来的淡定自如，怕心修取不少。自开始发真相光盘以后，我就再也不做参加高考的梦了。发了几年真相光盘后，小区的门卫越来越严了，有些小区要刷卡才能进，摄像头也逐渐大面积普及，而且老百姓看光盘的也越来越少，逼着我要改行了。我体会到很多救人的项目都是有时效的，过了那个时间段，后面走出来的人就错过了时机，失去了参与的机会。第三部分，面对面讲真相。之前我只是遇到师父送过来的有缘人才偶尔讲一讲真相，现在我决定走面对面讲真相这条路，这就是新的挑战了。刚走出去时，马路上虽然人很多，但由于我唯恐被人拒绝，下不了台，总开不了口，有时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找不到一个自认为合适的人，有时与人打招呼人家不理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委屈的眼泪在眼里打转，也想打退堂鼓，有时怕心也重。但我想到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来世的目的， 我就鼓励自己，告诫自己不要气馁。毕竟发光盘期间已经修去了很多怕心，一次不行，两次不行，我就逼着自己多出门，一天天的磨练。慢慢的我就闯出来了，面对陌生人已经比较坦然了。现在我每次出门前在家先背三遍论语，还有几段增强正念的法。然后我到师父的法像前，求师父给弟子下上罩，赐予弟子智慧，加持弟子的正念，求师父安排有缘人。出门时我想着，我是在师父的手心里，走在路上就想坏人看不见我。面对有缘人时，我就心里跟对方说，创世主叫大法弟子救你来了，快醒醒。然后把灭字打出去，灭掉干扰对方得救的邪恶因素及怕心。在路上我也经常在心里对着周边喊，众生啊，有缘人啊，想得救的主动跟我打招呼啊。因为有时遇到有缘人是瞬间的事情，就会忘了发正念。我想起师父讲过练武术气功也要多练习的法，我就在家模拟遇到有缘人的场景，平时多练，提醒自己要想起来发正念，这样救人会更加顺利。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
下面讲几个我讲真相救人的故事。一，给回国探亲的厨师讲真相，劝三退。一天下午，我已劝退几个人准备回家，突然看见一位骑自行车的男士下坡时连人带车啪一下摔在地上，车筐里的货物撒了一地，周围有很多路人看到，但现在的人怕惹事，没有一个人主动上前帮忙。我马上奔过去扶他起来，看到我这样做，也有路人过来帮忙了，帮他把货物装好后，他一再对大家说谢谢。路人散去后，我问他，你还能骑吗？他说行。我在旁观察，发现他扶着车推行都很费劲儿，更别说骑了。原来他右胳膊受伤了。我说，我帮你推回家吧。他无奈地说，好吧，那就麻烦你了。他说自己在德国当厨师，这次是回国探亲，刚才去超市购物，下坡时不小心摔了。我当然不会放过机会，便给他讲起法轮功真相。他说在德国多次看到过真相展板，对真相也了解一些。于是我就直奔主题，劝他三退。他说入过团队，不过那都是年轻时的事，早就自动退出了。我告诉他自动退出那是共产党说的，目的是将来给他陪葬。我说你加入时郑重其事的发誓，你一举手发誓，在你的额头上或手上就被打上了寿印，主动三退就是抹去这个寿印，保平安。他听后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我们都上了共产党的当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化名，他欣然同意三退。他一再谢我，我说你诚心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在救人，我本人也是受益者。我推着车边走边说，感觉车子轻飘飘的，我只是扶着车把而已。走了半个小时他到家了，我们挥手道别。二，貌似失意的人也在等真相。有一天我看到路边绿地的长椅上坐着两个女子，年长的看上去六十多岁，目光呆滞，但是穿着很干净，另一个看着三十多岁，一看就是保姆。我跟年长的女子打招呼，她不回话，我看她神情不太对劲儿，就跟保姆打招呼聊天。我说小妹，这个地方环境还挺好的，很安静。她说是的，我们经常到这里坐坐。我问她，你看护的这个阿姨怎么了？她说阿姨不知患了什么病，这三年突然脑子不管用了，什么话也不会说，整天就是发呆。我想既然年长的阿姨失忆了，就给保姆讲真相吧。我问她知道法轮功吗？ 他说听说过。我告诉他，法轮功时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佛家功法，祛病健身有奇效，让人道德回升。现在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与地区，给他分析天安门自焚的各种疑点，告诉他栽赃陷害、发动群众斗群众是共产党的惯用伎俩。他听明白后，我给他取了一个化名退队，他很高兴。我给保姆做了三退后，忽然听到旁边啊的哭声。我扭头一看，只见年长的阿姨脸上的泪水直往下淌。我突然明白过来，她也听懂了，也想三退，但是她讲不出话来。我忙取出面巾纸，一边给她擦眼泪，一边问她是不是入过团、入过队。她点头，我也帮她起了化名，做了三退。她边流泪边频频点头向我致谢，很明显那是激动的泪，泪中带着笑意。他明白的那面很清楚，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保姆看到这一幕也很惊讶。我告诉保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叫他对着阿姨念。我说，只要诚心念，对你和阿姨都有好处，你们能获得正能量。他身体好了，你照顾他也更省心。保姆很高兴，连连道谢。三，劝退马路上等红绿灯的人。一次我外出途经路口等红灯，这是一条大马路，等的人也很多。因红灯时间较长，当大量车辆开过后还没变绿灯时，就有几个人迫不及待地闯红灯。在我看来，这是很危险的举动，就不由自主地说，这几个人真是太急了，万一撞上车不就麻烦了吗？听我这么一说，身旁一位40来岁拖着行李的女子就笑了。她这一笑，我们就接上了缘。我说，小妹，命是自己的，千万别闯红灯。我问她去哪儿，她说从老家刚回来，要去单位。此时绿灯亮了，我就跟着她走，边走边讲天安门自焚的疑点。我说，一团火上来，头发先烧着还是脸先烧着？她说，当然是头发。我说，对呀，你看电视上说的自焚的那个人，脸烧的那个样，头发还好好的，可能吗？这不就是化妆的吗？他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后面劝他三退也很顺利。我发现等红灯时，这种主动说话的方法还不错，后来我就经常尝试，效果真的挺好。四，给捡废品的人讲真相。年后不久，我去超市购物，买好东西后过马路时，见一位50多岁的人在捡废品。我无意朝他一望，他也正好回头，四目相视，他有点尴尬，好像心里在说，刚过完年就捡废品，让你们看到真是丢人。我忙对他说，新年好，你很勤快，你捡废品是凭自己的劳动挣钱，也使废品得以再利用，是好事儿，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不像贪官吃喝贪占，尽做坏事。他见我能善解人意，笑了。我开始与他聊天，问他是哪里人，然后给他讲法轮功真相，最后给他退了队。我还告诉他，回家一定要转告家人，找练法轮功的人代为三退。他说，好的好的。讲完后，我取出一大包麻花送给他，说是新年礼物，大家相遇也是缘分。他不好意思，一再拒绝。我说，大包不要，那就拿小包麻花吧。他见我诚心给他，就拿了，连说谢谢。我祝他新年好运，他很高兴，我也很高兴。今日我与他相遇，一定是师父的安排。讲真相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有的人跟他打招呼，他不理睬你，也有人自视清高，对你不屑一顾，也有的人听了一半真相，故意拐进商店，不再理你。有一次在公园，我给一位约50多岁的男士讲真相，打过招呼，互相问候，气氛还比较好。我讲时，他也静静地听着。当我讲完真相，刚要劝他三退时，他突然站起来，对我恶狠狠地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讲这个，我看你太平饭吃多了，要不要我送你到一个免费吃饭的地方去？说完，头也不回，扬长而去。我一听，懵了，心想，这也太戏剧化了吧。我有点后怕，心想，难道他是便衣， 或他家有人是610的。后来我想，不管他是什么人，反正他今天听到了真相，真心希望他再次有缘听到真相，明白后得到救度。现在每次出门劝退两三个人，我不觉得少，因为如果不出门，一个人也救不了。劝退五六个人或七八个人，我会告诫自己不要生欢喜心，都是师父在做，是伟大的师父救了人，也成就了弟子，我唯有谢谢师父。师父在各地讲法13 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一直在想如何与众生结缘搭上话，我用自己总结出的一套方法和众生拉近距离，这样给不少人讲了真相，劝三退还都比较顺利。这十多年面对面讲真相，在常人的环境中磨练，也确实修去了我很多人心，特别是怕心、爱面子的心、不让人说的心、极强的自尊心、急躁心等等。我深深地知道，弟子走的路都是师父安排的，弟子点点滴滴的提高都倾注了师父的巨大付出。正法修炼已接近尾声，我一定要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和付出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多学法，加倍努力修取人心，赶快修好自己，兑现誓约，救度更多急盼得救的有缘人。再次叩拜师尊，谢谢慈悲伟大师尊的一路看护。
这期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